38章和39章，就是这两章是连贯的，而且非常短。38、39两章，仍然继续讲基辛家的事情。我们这个前两章也是讲基辛家的事情，从36章一直到39章，等于连续4章讲基辛家的事情。我们看基辛家的事情，在这个圣经上占很重要的地位，因为基辛家这个王是犹大家不错的一个王，比较好的一个王。他实行改革，他恨神作恨，他除掉一切丘坛木偶，他带领全民自洁，来归向神，来敬拜神，而且带领全民守逾越节，这都是虔诚的事。后来呢，就看到基辛家，就是犹大基辛家王和整个犹大民族遭到亚述的侵略，在亚述的威胁面前，开头基辛家也失败，这是我们上次已经提到。后来他归向神，他带领全民祷告神，所以结果上一代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听祷告，听基辛家的祷告，也听当时以赛亚先知为他们的祷告，结果呢，神就为他们行神迹奇事，那就是在37章的末了。在37章的末了，我们看两大奇迹，那是祷告的果效，是祷告的结果。那就是一个神听了祷告，使那个包围耶路撒冷的185000人亚述大军呢，一夜的功夫就变成尸首了。第二个就是亚述大王自己闻风而逃，回到自己的国家，回到自己的家里，他呢跑到庙里面去拜他的神，结果正在他跪拜叩拜的时候，就被他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所杀，这就是亚述王的结局。所以基辛家非常蒙恩，在列王记下讲到基辛家的故事，在历代下又讲到基辛家的事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想有很深刻的教训和意义。为什么讲三遍？这以赛亚书又讲基辛家，指定的讲4章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38、39仍然讲基辛家的事。这一章的题目是，先看38章。38章题目是死里逃生，感恩歌颂。死里逃生，感恩歌颂。这章是讲到得胜了亚述大王以后，基辛家自己生病，还得了个致命的病。什么病？后面讲的是长疮，我想一定是毒疮了，好像现在的癌症一样，得不治之症。后来经过祷告呼求，结果神治他的病，神又给了他15年的寿数，这是今天的问题。想到基辛家实在是死里逃生，本来该死的了，因为他祷告，神没有叫他死，神医治了他，而且神又给他15年的寿数，所以他感恩他歌颂神。这就是这一章主要的内容。你我不知多少次死里逃生，那就救了我们的命，免了死亡；救了我们的眼，免了流泪；救了我们的脚，免了跌倒。我们一生一世应该怎么样的来歌颂、感恩、赞美神？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章，1节到8节，大病哭求蒙允，基辛家得了大病。这个大病的意思就是要死了，病的已经啊非常无力了，但是因为他哭，因为他求，结果呢蛮有怜悯的神就应允他的所求的，而且超过他所求所想，不但医治他，而且给了15年的寿命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那时基辛家病的要死，真的很厉害。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基辛家是个中年人，30多岁中年，后面也讲的，我刚到中年，难道我到中年我就死去吗？正在中年之日，我就进了阴间之门，所以可见他是个中年人，而且还没有子孙，可能没有家室，因为15年当中最后生了个马拉基，因为马拉基对这样是12岁就做了王，所以可见呢，他15岁，这15年当中，最后15年呢，他生了马拉基。所以病的要死，基辛家病的要死，就说明他已经是离死不过一步了，在危险当中，先知以赛亚就来见他， 他说了，从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和你的家，你这个病啊是要死的病，你要留一命，就说你不会好了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着。这是人起初的意思，就是一个人的寿数，我们知道一定是死，有长有短，因为生命气息是在神掌握之下，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活多久，所以我们要根据今天主所给我们的时间精力，我们非常宝贵，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生命有多少，到底有几刻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西西家到中年，所以说你必死不能活了。第二点，西西家就转脸朝上，祷告耶和华，不但祷告，你看第三点就知道痛哭，在中间痛哭流涕的祷告。人不到这个尽头的时候，也不会怎么祷告。我现在这个祷告一定非常迫切，这个祷告真是见主的面了。这个祷告是又流泪又认罪又痛悔，在神面前祷告，说耶和华呀，请你纪念我，你不要忘记我，我在你面前怎样从完全的事按常识行事，又从你眼中看为善的事。那这些个就是指的这个西西家刚做王前十四年，他确实是这样。到了西西家做王十四年的时候，就遭到了亚述大王的侵略，他曾经有过失败，但是他始终是存着完全的心，他是诚实行事，行事眼中看为善的事，这个善很多，这个善就是他怎样做完以后，他就是带领全国全民来侍奉敬拜神，把神的殿也打开，本来神的殿就被封锁，被封锁到西西家的时候就把殿也打开来敬拜神，在利未人中自洁，而且彻底的铲除一切的凶残偶像木偶，你看他多么的积邪恨罪，这些都是他所行的事，又带领全国来过逾越节，叫人爱火焚烧纪念神的爱。所以他说，神呐，你不要忘记我这些。基西家就痛哭了。后面我们看他的诗歌里可以看到，他确实一面祷告一面认罪啊，谁没有罪啊，所以他痛悔自己，所以他在神面前痛哭。基西家这样的祷告结果怎么样呢？第四节我们看，神就应允他的祷告。尽管他自己真正要死了吗？但是呢，因为他这样的祷告，所以我们实在是看见神是蛮有怜悯。你这么痛哭，你这么样的后悔，你这么样的抓住神，那神也可以怎么？神也答应你，本来要死也可以说的不死。本来不能得医治的，现在是立刻的得医治。所以我们第五点，第四点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，所以以赛亚这个先知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里可以看到，以赛亚是一个完全神的代言人，他没有自己。神让他说你要死，你不能活了，他就传这个话。等一会儿，神的话又说了，你告诉他，我要医治你，你不死了，我还给你15年寿数。叫我们，我们能讲吗？我刚才讲的是那样的话，现在马上你让我翻过来讲，你现在又能得医治，这个不是我这个人一点威信都没有了。以赛亚没有这样的想法，以赛亚就是100%就是忠心传神的话，神怎么做你怎么做，哪怕前一分钟你让我传这样的话，后一分钟你让我传相反的话，我也安慰，因为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。所以现在神就对他说了，你去告诉西西家说，你看看怎么说啊？我们看一下第五节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。这里特别提到这位神是哪一位神？是你的祖先主啊！我们这个西西家子就是大卫的子孙了，是你主大卫的神。为什么这里神特别提醒呢？是大卫的神。我想是一点就是神为大卫的缘故，神是怜悯。因为神和大卫曾经立过约，在撒母耳记7章立过约，神说我叫你子子孙孙都做我的宝座，而且神说我和你的家和你的国都立约，是你的家你的国能够存留到永远。那你这里面也包括神暗示着神允许见着大卫产生基督和基督的国，是这么大的恩待。所以这里第一点就告诉你，神所以听你的祷告，是因为大卫的神，是你主大卫的神。第二点，我想说就是提醒西西家，你要复活吗？ 你应该笑话谁？你应该笑话大卫。大卫的神就是大卫自己是经历了神试探的神，你西西家也应该像你的神大卫那样经历神试探的神，谁是你的神？大卫的一生有什么好处？在旧约里，无论是在新约里面都提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卫是神特别拣选的人，是神寻找到的一位合他心意的人。所以你要效法你的主大卫，这样的为什么活？这样的一生凡事要遵循神的旨意，合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大卫的神怎么解释。使徒行传十三章，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和三十六节，我们就读这两节圣经。一个是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和三十六节啊，我们把这两节连着一块读。先读二十二节。不义为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。三十六节，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人类的旨意，就睡了，归到他祖宗那里，以便学坏。唯一的是小字，念一下小字。大卫按神的旨意，不是了他那一世的人，就睡了。这大卫一生是遵循神的旨意，凡事要遵循神的旨意。这怎么样？从这两节里我们看到一点，大卫是什么？怎么样叫做合神心意的人？大卫怎么样合神心意呢？他就是凡事他要追寻神的旨意，要这个要很要紧，他对自己有个要求，不是我们常常的管他上帝的旨意不上帝的旨意，我现在舒服，我现在顺利，我现在痛快，我现在觉得挺好就可以了，对我有利就行了。大卫不是，他凡事他都要遵循神的旨意，他一举一动他都去问神，他凡事他都遵守为圣，不敢随便。大卫有犯错误，犯罪了，但是他深深的忏悔，所以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合神心意的人。三十六节告诉我，大卫的一生是怎么遵循神旨意的？他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一世的人，所以说他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，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，就安息了。今天你我怎么样叫遵循神的旨意？就是我们也要按神的旨意。什么叫按神的旨意？就照神的话，照着神的圣经，你不要离开圣经，不离开神的话，照着神的话，照着神的旨意来怎么样？来服侍，来服侍什么？服侍那一世代的人，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。今天你我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这世代的人，包括信主的、不信主的，我们应该怎么服侍？那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。最可见的，神不在乎我们做多少轰轰烈烈的工作，外面做多少，乃是在乎你一点一滴，你是不是按着神的旨意，按着神的旨意。所以这个话，也就是提醒星星家。所以神怎么对以赛亚说？就是你去告诉星星家说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，就提醒他，你的主宗大卫，大卫的神，大卫所信仰的神，大卫所尊重的神，大卫所经历的那位神如此说。下面说什么？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岁数。星星家没有求十五年，不想他也不敢求，所以他也做梦没想到都要死的人了，上帝又给他多少年了？十五年的寿命，十五年的寿命。所以这个是多么大的恩典。第一句神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你这个祷告要蒙神应允。第二点，我看见了你的眼泪。那这两句话里并没有说，哎呀，我看见了你行了这么多善事啊，你怎么做了这么多好事？不是，乃是你的祷告，就是你那个心，你这个迫切的心， 像得有一个痛悔的心，有个恳切的心，有一个诚实的心，还有就看见你的眼泪。所以我们的眼泪就说明啊，当然可千万不要流一些虚虚假假的眼泪。哎，有的人也会流这样的眼泪，有实实在在是流眼泪。真正的在神面前，一个后悔的心，一颗破碎的心，一颗诚恳的心，一颗悔改的心，一颗谦卑的心。我想这样的眼泪，神纪念，神纪念，所以神就怜悯了。所以下面说，我必增加你15年的寿命。这是第一点，神的恩典。那当然就是说医治他的病，不但医治他，而是给他15年的寿命。第二是什么呀？他根本没有求，第六节我们看，根本没有求的神都给他。第二点就是第六节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，就是耶路撒冷，脱离亚述王的手，我要保护这城。这点基督教当时根本没有求，但是我要保护，这也是为大卫的缘故，就拣选了耶路撒冷，为大卫的缘故，因为神跟大卫立约，那大卫的宝座上永远有人坐在那里，所以这就是我要救你，而且要救这个城，脱离亚述王的手，我要保护这个城。这就是神听了，我要保护这个城。这就是神听了就是这样的祷告。第三点是什么？这是第七点。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。我先给你一个兆头。什么是兆头？这个兆头就是平静。
这是啥？
自己还没有成就呢，就有这么一个平静。先看21节、22节，基利也是基西家得了权益以后，他问神，所以神就回答。所以我们念一下21、22节就明白了，这个是原因，因为其他各卷书也提到。所以这个基西家是得到了神的医治，得到神的医治，而且呢他就问神，所以基西家是实实在在的蒙恩了。所以他有一个心愿，什么？我病好了，我最要紧的一件是什么？就是我要上耶和华的殿。他有心要上神的殿。21节、22节嘛，22节，现在我们看22节。西西家问说，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吗？意思说，你既然答应我病好了，还给我15年的寿数，那我想上耶和华的殿，怎么说明你能叫我去呢？因为他病得很厉害了嘛，他病得很厉害，怎么呢？所以第一，就医治他。第二点，神说我给你一个兆头，他说有什么兆头呢？神就给你一个兆头。所以这就是第七点，我们看，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，我先给你一个兆头。这个兆头是什么？下面就是第八点，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，往后退10度就等于时光倒流，就等于天体都有感应所改变。这个是按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，时间总是往前进，没有说时间往后退的。但是神为了答应基西家的祷告，就给他这么一个凭据。意思呢，那当时神问他说，你是愿意这个日晷向前呢，还是向后10度？结果他跳的是，当然是向后的难嘛，我要难的，越难越看见奇迹，越难越看见神行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。我们知道当时在寒人还没有创造表，没有钟没有表，那怎么看时间呢？那就是用这个日晷。那我们在故宫里是看见过这个日晷，真的就是太阳的影子照在一块一个大的个石头上，就知道有个指针一样，那么就可以照出来，你就知道这个时间本来是向前的，现在向后。你说神多么大的爱，所以神对西西家的爱是退10度的爱，啊，就是改变天体，改变这个日头月亮这个运转，神都能改变，这是多么大的恩典。所以说到第89位置，西西家真正是经历了什么呀？大病蒙愈啊，得愈，大病得愈，大病都能够被神医治好，死里能够逃生，是因为神听了他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的神呢，他最眷顾的什么？忧伤的灵，痛悔的心，神不轻看。神听祷告， 你这个祷告不是有口无心的祷告，你这个祷告是流泪的祷告，这个祷告是恳切的祷告，这个祷告是认罪的祷告，谦卑的祷告，痛悔的祷告，神就听听，而且医治他的病，不可能的，根本不可能就医治。这就是一节到八节。底下呢我们再看十节到二十节，十节到二十节就是基西家病好了以后，他作诗感恩称颂，作诗感恩称颂，这也是应该的。我们病好了以后有没有感恩的心，而且应该有实际的表现。基西家作诗，这个诗啊分成两个段落，从十节到十四节是他这个诗的开头一段，是回忆自己的忧苦。所以他头一段并没有讲到他怎么感恩，他只是叙述他得病以后的这个痛苦，当时的心情，哎，我要死了，我要完了，我要完了，是这么一个口气。是十节到十四节，从十五节是转忧为乐，一生歌颂，那真是感恩赞美神了。从十五节以后，那整个的诗就十节到二十节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西西家的诗歌。犹大王西西家患病，已经痊愈就作诗。痊愈了你就要作诗。我们不会作诗，但是我们可以做见证。这作诗就做见证的意思。你要传给，传扬他，你是不是不要忘记他。这诗篇103篇说，我的心呐、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神。我的心呐、你不可忘记耶和华一切的恩惠。你要称颂耶和华，要非常称颂。我们现在看第十节到十四节，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，必进阴间的门，我一生年岁不得享受。这就是他开头的心情。我想每一个人得病都会有这样，哪怕是你跟中年，哪怕年老也不愿意死，没完愿意死。是，所以他说，哎呀，我在中年的时候我就要进入阴间的门了，我一生年岁我不能够再享受了。所以他非常难过，非常惋惜。所以谁知道谁是中年死，是老年死呢？所以你要预备心，这不知道。他说：“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，就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。”这点很宝贵。你要死了，你不是心想：“哎呀，我不能见我的丈夫了，我不能见我的太太了。”他第一点想到是什么？我如果死了的话，我必不能见谁？见谁了？不能见耶和华了。我不能见你了，我一接受我不能再侍奉，我也不能再赞美，我也不能再敬拜你，因为人死了没有知觉了嘛。所以他首先想到是，我必不得见耶和华，在活人之地我不得见耶和华，所以他大致还能活着。我与世上的居民也不得再见面了，当然了，世上的人就包括我的亲人呐、我所爱的人呐、世上的人呐，我也不能见面了，并且我的住处也可以坚持离开我。你死了，你怎么离开你的住处？你再美好的房屋，你即使自己买的房再好，你盖的房再好，离开的，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。牧人的帐篷是很短暂的，对呀，这里这那呢，又把它又捡起来了啊！所以我的一生呢，这么短暂，就好比是牧人的帐篷一样，将我的心灵就卷起来了，好像织布卷布一样的，这个布织完了，把它一下子把它卷起来了。耶和华也必将我从鸡头剪断，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。他这个意思就是在他大病初期的时候，他回忆身上的忧苦，哎呀，这多么痛苦，我的人生就很快就要完结，好像上帝啊把我的这个好像织布的鸡头一样给我剪断，一剪断我就完了，还有我生命性质就结束了。我们这个鸡头一剪断，那么你这个机器就停止了吗？你还能织布吗？你还能织布下去吗？你人生就没有了，就停止。所以他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，意思说我也不知道是早晨也不知道晚上，反正从早到晚，早晚听他长老说早晚，就不定那个说我早晚我就完了，早晚耶和华就取了我的生命。所以他非常的消极，非常的难过。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，他像狮子得到我一切的骨头。就说上帝，你好残忍啊，你怎么真是把我的骨头都折断，好比狮子一样，这么样的无情。从早到晚他要是我满足，还是这句话，我早晚我的人生就结束了。所以我们真是 啊，从许多的事情我们看到人生，人生你多么脆弱。你说我身体很大，你很结实，你知道遭什么灾？你这个女生你怎么接受？他早晚我就要完结了，这世界更痛苦了。他说我像什么？像燕子呢喃，像白鹤在鸣叫，就像鸽子在哀鸣。那这些的声音都是很凄凉的声音，很悲戚的声音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等着死了，死亡已经要临到，死的阴影已经临到，笼罩着他了。我依然我眼睛困倦，耶和华呀，我受欺压，就应该翻成我受困苦更好一点。第四个，我在困境中，我受到困苦，求你为我做保。这是一个小段落。我这样的痛苦，我马上就要死亡，我这样的哀叹，向你哀鸣，向你这个像鸽子一样的哀鸣，像燕子一样呢喃。那怎么样呢？我在受痛苦。现在我唯一的就求你为我做保，求你为我做保。所以西西家这点还能够领会，神就是他的宗保，在新约里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我们的宗保。求你为我来做保，我是多么痛苦。所以我想啊，一切特别是有病的人，他就会经历到这一点。一些有病的人，在他病真痛苦的人，真是觉得好痛苦啊，在呢喃，在哀鸣。但是十五节以后转过来了，大家看十五节啊，十五节到二十节他是转忧为乐，看开始感恩称颂神。他说我可说什么呢？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。那意思是我本来等的是死亡的，我等待的是要死要断气了，但是我说什么呢？我哪里想得到呢？上帝怎么他应许我，所以说我祷告，他听了我的祷告，他也给我成就了。我一经历的苦处，我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心里遭遇了这么多的苦，所以我今后我的一生我要谦卑而行。你去看看英文怎么讲，我再不敢骄傲了，我从此我的一生我要谦卑的行在主的面前。所以他翻译成为悄悄而行，就悄悄而行，我是不太理解怎么讲，就谦卑而行。因为主救了我的命，我必死，他把我救活，我叫死里逃生，所以我今后我要谦卑而行。这是基辛家的心愿。可惜后来基辛家并没有谦卑而行，然后在蒙恩以后啊，他大大的蒙恩了。后来成立了大有资财，大大丰富，以后他就经不起考验，他就骄傲起来了，他就骄傲起来了。所以人呢，说谦卑很容易，实际上在具体身上，此一时彼一时。这个时候你没有，你真要死了，你可不得谦卑。等你有以后，你得意了，样样都有，他就不谦卑了。所以求主让我真正能够一生的年日要谦卑而行。这个心愿是好，帮助主帮助我们才能够做得到。解释了解，主啊，人的存活乃在乎死，我灵存活也全在此。意思说我今天能够活着完全在于你，完全在于神的恩典，在于你的拯救，你的医治。所以请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。所以这里才在病中的祷告，你不但使我痊愈，而且让我能活着。我们都愿意活着，但是问题我们怎么活，是不是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活着使我能够存活？他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，因为你爱我的灵魂，叫自己是生命，曾看重我们的生命，你爱我的灵魂，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，脱离败坏的坑。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，这里头很重要。就是说西西家在受大火当中，他将来怎么感恩呢？我本来是该死该灭亡了，那我已经有病了，病得这么厉害了，我已经应该死了，但是呢他救了我，使我得平安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爱我的灵魂，救我脱离败坏的坑。败坏的坑就是灭亡的坑，我将来被毁灭了，人死了等于是败坏。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背后，就是这句。所以基西家所以今天蒙恩什么？因为你救了我的命，而且你把我的罪扔在背后。如果神纠察罪孽，谁能够站立得住啊？谁能够存活呀？基西家不是没有罪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有罪，他知道是你把我的罪扔在哪里了， 扔在背后，就是不再纪念你一次，你不再纪念我的罪。原来今天不能称谢你，是王不能颂扬你，这句话讲得很好。那意思说，今天你叫我活着，我就要称颂你，我活一口气，活一天，我要赞美你。我们大家应该是这样活着。我们看这次的多少人遭灾，你我能够活着，是我们体验好啊，不是，是神的恩典。耶稣不是说吗？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这就是耶稣说的话。所以我们今天是恩典，所以基督亚他知道，他的感恩里是什么？是你把我一切的罪都扔在背后。我们有罪要承认，是因为耶稣赦免我们，所以把我们的罪扔在背后。原来阴间不能称颂你，意思是说，如果我死了，我怎么赞美你？我们在阴间怎么赞美你？一个人死了，马上你不会说话了，你这感情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说，我趁着我还活着的时候，我要称颂赞美你。加克文人不能看到你的生死，加坑就是加入死亡的坑了，当然不能赞美你。所以活人，活人必称谢你，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。所以是一件在称颂的。所以我们都经过不同的主拯救，对我们的拯救，救我们的命，救我们的这个身体，救我们的疾病，就各方面对我们的拯救。我们有没有像基西家这样感恩，要称颂神？就活人在必称颂你，像我今日称颂你一样，不但称颂，而且还要教导儿女。下面说，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成就。那基西家以后也做了父亲，生了儿子，可惜基西家有没有教导儿子教好啊？基西家后来十五年当中生了一个儿子，最坏最坏这个儿子叫马拿西。所以说，你诗歌唱的好听不行啊，唱的倒挺好，实际上很多地方没有兑现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教导儿子？你不要生了个儿子，生了个马拿西啊，要教导。马拿西这么坏，和父亲一定有关系，你没有好好教导。爹，二十点，耶和华肯救我，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这是基西家的心愿，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愿。怎么样赞美？不是我今天赞美神，离开神，我们要在殿中。那估计今天我身体好点了，我好点，过几天呢，你都不认识自己了。好了疮疤忘了疼，人最容易忘恩。所以基西家就是我一生一世我要歌颂赞美神，所以就给我们这样的心愿。可惜基西家没有一生一世歌颂神，后面他是歌颂自己了。你看下面一章的三段，他没有歌颂神，他后来是歌颂自己。他没有传扬神，他传扬的是他自己。这人太靠不住。再看21、22，基西家的病怎么好的？以赛亚说，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双掌，王必痊愈。你神界的兄弟以赛亚给他治病。这病这里经典就告诉我长疮，我不知道哪个地方长，也许浑身都长疮，长得好厉害呀、长得都要死了，毒疮，致命的疮。神说，那基西以赛亚说，这是一块无花果饼，一块无花饼。我们这个无花果做无花果饼，你想想也得有个过程，要付出代价。无花果很好吃，要做成饼。这饼里面要掺面，这面要付代价。面是怎么来的？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结出籽粒，然后把籽粒要脱粒，脱粒要压碎，压碎要把它筛落，筛落以后要做面，要做成饼，要烤熟，跟无花果一块做。第一意思就是说，基西家的饼是借着无花果的饼才叫好，这个无花果的饼就代表主的道。为什么可以代表主的道？因为第一点，主的话表面上那好像没有花样，无花果饼。这个无花果呀、接也不是不接花，就让你看不出来这个花是隐藏的，看不出来好像没有花一样。无花果饼主就是这样，它没有家庭美容，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，没有一点点家庭。我们的主就是代表我们的主和他的道，因为做成饼就代表主为我们牺牲付了代价， 就这个病。主耶稣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、生命饼，为我们掰开破碎的肉，能够治病，能够贴在床上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能使他得到医治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说说话，这是我们的意思，使你这个伤啊能够好了。所以大家姐，天下万事我能胜，以后的就有什么效果呢？这个前面第七节就回答，神就回答了，就是让他什么求一个兆头，而且神就答应，就是这个日晷向后可以使用。所以这一章啊，我们接受这一章就是讲的死里逃生，感恩歌颂。第七章实实在在是死里逃生，就要死了，装着留遗命的，结果没有死，蒙这么大的恩典。所以这个问题，基西家后来啊，以后我们等一下就看三十九章。基西家没有照着神的恩来回报神，并不是因为神给他十五年寿数不对，乃是神给你这个恩典，看你在十五年你怎么样活这十五年，这个是每个人都要考虑的。神可以给你，神可以给你留长。我们看有些人得癌症都好了，那我现在为我的弟妹求主啊，你若看他配。你就给他点寿数，让他好好的为你活。但现在看来这个病情很厉害，癌症啊，你能不能活，神是能够让你活，但是你活了以后你能不能荣耀神，你是不是见证神，这算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这十五年变，有人说他不是不给他十五年，给你十五年你可以为主好好活，但你也可以不好好活，就在于你自己选择了，就是在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，这是很要求。所以一个人怎么感恩，怎么面对神的恩典，死里逃生，你怎么感恩称颂？做一首诗漂亮的很，但是你做完诗以后，你要用你的行动来感恩，这是要的。